华会开会前三星期，我国宋交美政府草拟议事日程，列有收复关税自主一项，经许示于接物施工始时，说明可在中国行政的完整项下提出。该问题原定由施事经办，施事已担任九国公约，头绪纷繁，未能兼顾，乃改请故事监管关税案。故事于是年11月23日委员会第五次开会时正式提案，基于国权及财政经济各方面的理由，要求收复关税自主权，但已需要相当时期，故提议从1922年1月1日起，先将进口税率定为值100抽12.5，在此范围内可酌定普通货物与奢侈品分别抽税。提经大会讨论，会场空气对我不见同情，乃赴分委员会详细讨论，再行决定。伦敦《泰晤士报》于此特著社论及前指之1921年11月26日篇，对我政府及我代表此举大肆诋毁，且谓故事受西方教育熏陶，其英文无疵可摘，而又善于运用词句左右舆论，在不安中国情形之人听了中国外交家的辞令，不免受其蒙蔽，然而知道亚洲人心里之人的看法，则认为东方的外交家越是西方化，越难得东方人的信任。当时西方各国尤其是英国舆论的对我不同情，于此可见一斑。关税分委员会由美代表恩特吴特主席，自是年11月29日起至次年1月4日止，共开六次。第一次开会，顾代表根据六日前在委员会所为之说明，提出六点，分作几个步骤，为一，立刻增税至值100抽12.5；二，废止厘金，同时增抽某某种附加税；三，确定关税自主时期，此外则当时条约上的税率名为值100抽5，但以商情之变迁与物价之增高，其固定之从量税率并不随以剧增，事实上仅得值100抽3而强，故本需随时修正，比幅切实值100抽5之数，此则当然应变之事，无待规定，故提案中并未提及此层也。然欧美诸国代表起初异常相当努力，设法令我稍得满意而未成。11月30日分委员会第二次开会时，英国代表鲍登加拿大籍提议立即进行修订税率至切实值100抽5，过四年再修订一次，然后根据第二次修订的税则加2厘5为值100抽7.5，并指定奢侈品若干种另加附加税。于是日本代表小田切、万寿之助、日本某银行经理于1903年商定中日商约时曾任代表，宣读说明书，为25加税将使日本工业受不利之影响，且将增加消费者之负担，亦必不利于中国人民，因此不能赞同。继而我代表及其他各国代表先后表示赞同，主席因循日本代表鉴于会场的空气有无其他意见发表，该代表表示踌躇，乃检出辅经宣读的说明书，慢慢的低声的重读一遍，轻轻放下，目不旁视。于是全场寂然无声者几秒钟，主席宣告散会，鲍登提案遂为日代表一人所否决。我当时很不痛快，但发生一种感想， 觉得日本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大多数外国语非所长，讷讷如不出口，遇有难题非未须商诸专家，即说当请示政府，与我国外交家之答应如流者，其灵顿息止千里。当然日本外交有其国力为后盾，然其外交家迟笨的口吻与姿态自有其妙处，自有其作用，未可一笑置之。此后一个月间，鲍登与分委员会主席即中日两国代表以及他国代表分别非正式接洽，结果制成条约草案，提出分委员会凡在国际会议，尤其是在委员会或小组会议中遇有争执难决的问题，其惯用的应付方法在觅寻抵抗力最小的路线，或则避重就轻，以其减少摩擦，或则设法延宕，借以等待时机，两者俱用亦无不可，是以此次讨论关税为问题之唯一结果，即为修订现行税率，无需等候条约之批准，至附加税问题等等，须次签约各国均予批准后，在中国召集特别会议讨论决定之。当时设有起草分委员会，由罗托主席，凡条约及议决案文字需要整理润色者，送归经办，我国由施固王三代表视其经手事项，分别前往出席。关税条约部分则由顾氏担任。1922年1月14日，该分委员会第六次开会，整理关税条约条文，关于特别会议地点有所讨论，原草约本规定在北京召集。荷兰代表贝拉茨曾任驻华公使，为商情物价在上海业余搜集可靠资料，故主张机会于上海。主席达成，北京驻有各国使节可与中国外交部就近接洽布置，故草约指定北京。英代表戈德斯称荷兰代表的建议自有理由，但地点一层轻可听由中国政府决定。于是罗托说，可能北京与广州欲争做主人翁，以先见我所著之我与摩亚教授的师生关系。罗托的话当场引起了笑声，旋以顾代表提议改以中国代替北京字样，庶几依照国际惯例，国际会议之地点与召集日期统由召集会议国政府商同其他参加各国酌定之。1922年1月5日，委员会第17次开会，关税条约提出通过。顾代表起读宣言，基于政治、财政、经济、社会及道德各方面理由，重申并保留恢复关税自主权要求，声称中国代表团此次虽接受关税条约，并非放弃该项要求，日后遇有适当机会时当再提出云云。此项宣言为我国重要外交文件之一，其后特别会议召集，据以重申要求，为日后收复关税自主权强本。此件故事亦用英文起草，我为译出，接见民国20年我所编之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英文又见我所撰的中国在华盛顿会议英文篇附件。关税条约于1922年2月6日由九国代表在华京签字，经我政府及他国先后批准，读法国以庚子赔款，我国主张用纸佛郎付款，法国主用金佛郎，相持甚久，是为金佛郎案，直至1925年间我国让步允用金佛郎付款。该案解决，法政府始于是年7月批准，乃由我政府召集特别关税会议，于是年10月26日在北京开会。我方故 注重附加税问题，而基于故事前项宣言，由注重于自主权之收回，与会各国除九国外，尚加入西班牙、丹麦、瑞典、挪威四国，共为13国。其实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派沈瑞麟、王正廷、黄福及他人为代表，半载集会，内战频仍，甚至会议所在地之首都亦曾一度宣布戒严。次年即1926年4月，段执政被逼下野，该会议遂解散，然仍有显著成绩两端，今为摘要条例余下。一、1925年11月间通过议案一项，各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允将限制关税的条约废除，并允许1929年1月1日起中国政府实行国定税则。二、我方曾拟定附加税草案，提由美英日本三国代表团于1926年3月25日会同修正，提由共同对案，将应付进口税的货物分为7类，分级抽税，从值100抽7.5起，至值100抽27.5。同时广州方面不待会议完成，亦不顾各国抗议，首先开征25附加税，他部相率访办。英政府宿主现实外交，曾于1926年间几次提议，确认既成事实，允许中国立即无条件地征收华盛顿附加税，终以各国意见不一致，未能实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美政府首倡以关税自主权归还我国。民国17年7月25日，财政部长宋子文与驻华美使马克摩在北平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条约，将该两国间关于关税及其他类似事项各条约悉行废除，承认中国之关税自主权，然仍受最惠国条款的限制。换言之，即以其他各国皆各承认为条件，继而他国先后承认，日本乃为接受新政策之最后一国。我政府遂大致根据上面所说的美英日三国共同对案，于民国18年2月1日起公布并实施第一次国定税则，致使而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初次得到解脱。可见收回关税自主权之举需经过不少阶段，譬如种树始重于华京会议，至特别会议而开花，至国民政府北伐统一而后皆始焉。